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。
带荣耀君王加宾在这里。
又到我们一起灵修，一起经历神恩典的时间。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箴言2:6-8，所罗门说，耶和华赐人智慧，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。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，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，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，护庇前进人的道。求主赐我们饥渴的心和充足的悟性，可以学习他的法则，明白他的道路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善用祷告。我们思想善用祷告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列王记上18:20-21，以及30-40。列王记上18:20-21，30-40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你以否祷告。
Oh.
王记上第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一节，亚哈就差遣人召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，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：你们心持二意要到几时呢？若耶和华是神，就当顺从耶和华；若巴利是神，就当顺从巴利。众民一言不答。列王记上第十八章三十到四十节，以利亚对众民说：你们到我这里来，众民就到他那里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。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十二块石头。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：你的名要叫以色列。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，在坛的四围挖沟，可容谷种尔细亚，又在坛上摆好了柴，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，对众人说：你们用四个桶盛满水，倒在燔祭和柴上。又说：到第二次，他们就到第二次。又说：到第三次，他们就到第三次。水流在坛的四围，沟里也满了水。到了献晚祭的时候，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：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的神耶和华，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，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，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。耶和华，求你应允我，应允我，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，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。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，烧尽燔祭、木柴、石头、尘土，又烧干沟里的水。众民看见了，就俯伏在地说：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。以利亚对他们说：拿住巴利的先知，不容一人逃脱。众人就拿住他们，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，在那里杀了他们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列王记上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一节，以及三十到四十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三十八节，列王记上十八章三十八节，经文说道：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，烧尽燔祭、木柴、石头、尘土，又烧干沟里的水。列王记上十八章三十八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的金句。列王记上十八章三十八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，烧尽燔祭、木柴、石头、尘土，又烧干沟里的水。列王记上十八章三十八节。继续请听苏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。善用祷告。祷告是神赐给人最神圣最宝贵的权利。以下是一件查尔斯芬尼祷告蒙垂听的奇事。1853年的夏天特别的酷热干旱，连青草都焦黄了，看来农作物就要欠收。奥伯林教会的大型聚会仍然照常举行，天空万里无云，芬尼感到有负担需要祷告的乃是祈求下雨。他祷告说：哦主啊，我们不能假设，不能命令你给我们成就我们所认为对我们最好的事， 然而，你曾叫我们像小孩子到父亲跟前一样的，把我们所需要的告诉你。我们需要雨，我们的草场正干旱，土地干到皲裂，急需要下雨。牛只走来走去，不停地叫着，到处找水，甚至松鼠都渴得半死。除非你降下雨来，否则我们的牛就要死了，我们的田地也快没有收成了。哦，主啊，赐下雨来吧，现在就降雨。这对你来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，为主耶稣的缘故，求现在就降雨。几分钟后，他被迫停止讲道，因为会众已经听不见他讲道的声音。倾盆大雨突然临到，大雨的声音中断了他的讲道。
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16篇第八节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你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动摇。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
今天我们思想善用祷告这个题目。神听查尔斯·芬尼情辞迫切的直求，降下雨来。我们要善用祷告，让神借着我们的祷告显出浩大的能力。查尔斯·芬尼是19世纪初神在北美兴起的一位重要奋心布道家。他并不是生于基督徒家庭，他的邻居也少有虔诚的信徒。那他后来怎么会信主呢？因为当他在法律事务所做见习律师，研究法律纲要的时候，发现作者经常引用圣经作为许多普遍法律的原则与权威。于是在好奇心驱使下，他自己就开始研读圣经，有时间就到教会去聚会。就这样，他开始关心自己灵魂得救的问题。1821年10月10号，查尔斯·芬尼到住家附近的林间去默想祷告，在那里他决志相信耶稣。当他走出森林的时候，他形容所有的罪恶感都离他而去，对神的思念成了甜美的享受，主所赐的平安完全占有了他。在决志信主的当下，他心里有一个强烈的意愿，就是我要传扬福音。他决心依靠圣灵的大能，辨明福音真理，使人心归向基督。神使用他带领北美教会兴起一波接着一波的复兴浪潮，很多人在他的奋心布道会上信了主。查尔斯·芬尼非常看重祷告，而他的祷告也经常蒙神应允。祷告是神赐给人最神圣最宝贵的权利。基督徒不祷告，就是得罪了自己的灵魂，得罪了周遭的人，也得罪了神。因为神要借着我们的祷告行事。约翰·卫斯理说，如果信徒不祷告，就是抗拒了神恩典的邀请，也抗拒了神要在我们，在他人和整个被造界的新创造。神要借着我们的祈求，使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。神既然已经把最大的应许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下，就没有不能成就的事。你相信神没有不能成就的应许，这个应许就是属于你的。你信服神，就能够拥有神所给你应许里的一切丰富和无限的荣耀。神会使他的话显为大，会坚定他所应许的。我们只要时刻活在他话语的光中，在他启示的亮光里安稳。陶书牧师强调，我们对神要有属灵的期待，期待看见神的荣耀，经历他的大能。神的膀臂并没有缩短，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在他 并没有难成的事。英国知名的传道人约翰·乔威特牧师说，有效的祷告是从心里出来，带着信心、希望、决志和神圣迫切的渴望。在神既然没有不成就的事，他应许了，事情就是如此。比如马太福音11章28节，主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这个应许不带任何条件。又比如启示录22章17节，圣灵和心腹都说来，听见的人也该说来，口渴的人也当来，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。又比如约翰福音1章12节，约翰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神已经应许了，已经邀请了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热情的回应，就是来，来就得着。当然祷告又有果效，必须先听清楚神，照着神的旨意求，是在圣灵里祷告，而不是在血气中妄求。约翰福音15章第7节，主说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箴言28章第9节，所罗门说，转耳不听律法的，他的祈祷也为可憎。不听神的话，不明白神的心意，所求的往往就是要浪费在宴乐中的妄求。英国有信心使徒之称的乔治·穆勒，每次祷告的时候会先省察自己的内心，他晓得神若不同在，他的祷告就没有果效。他要清楚知道，他所求的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思，而是神自己的应许。神不需要我们提醒他他曾经说过什么，因为他始终向我们守约施慈爱，但我们对神曾给我们什么样的应许，我们要有把握。你若清楚神曾经应许过什么，你就得着安息，得着喜乐和能力，因为神说了，你就可以不凭眼见，只让信心工作。不管环境多么凄惨，眼前的困难多么大，都不用失去盼望。查尔斯·芬尼说，祷告不是要改变神，而是要改变我们。祷告使我们改变，使我们里面达到一种条件，好使神能够前后一致的行事，并使神若不如此行，就会违背他自己。有效的祷告就是牢牢抓住神所甘心乐意的，而不是拼命去说服神不情愿的，不是企图改变神的心意，摇动他的手，而是乐意顺服神，愿他的旨意成就。哥林多前书2章9节，保罗引证先知以赛亚的话说，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神把人不能知道的福音真理，救赎的盼望，在适当的时候，就向爱他的人启示出来。诗篇84篇11节，诗人说，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，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。12节，诗人又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啊，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。箴言15章第8节，所罗门说，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，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。义人的祈祷是为了荣耀神，见证他，而神的眼目看顾义人，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。诗篇145篇19节，诗人说，敬畏他的，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，也必听他们的呼求，拯救他们。先知以利亚是一个敬奉神、遵行神旨意的人。当以色列人偏离正路，去侍奉敬拜巴利的时候，以利亚恳切祷告，求神照着律法书上所记的，使天闭塞不下雨，地也不出产。可以参看《申命记》11章16到17节，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。以利亚又祷告，天就降下雨来， 地也生出土产。我们能得着所求的，不是因为我们的自信，而是我们这个人能在神面前被神看重，蒙神眷爱。大卫说，神啊，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验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大卫时时保持跟神之间无阻隔的交通。祷告是与神交通，不是充满自己的意愿，而是愿神的旨意成就。很多人在祷告的时候以自我的需求为中心，所专注的就是我要怎样祷告神才会听呢，而不是看重跟神之间的交通。加尔文说，信徒祷告不是要把自己以为神所不知道的事情告诉神，也不是要催促神履行他的责任，更不是央求他，仿佛神不大愿意帮助人。相反的，信徒祷告为要唤起自己寻求神的心，使自己默想神的应许来增强信心，又让自己在神怀抱里倾心吐意而涤尽烦忧。一言以蔽之，祷告就是宣告说，我们为自己或他人所求的一切美物全在于神，他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和依靠。完全依靠祷告是查尔斯·芬尼重新得力的秘诀，缺少了祷告，他就只能承认自己是软弱和无能的。挪威神学家哈里斯比说过一句话，无助感是祷告的强大推动力。他说，祷告与无助是不可分开的，只有那些求助无门者才能真正的祷告。他说，你的无助正是你最佳的祷告。神看重我们因为无助无路可走，向他发出情辞迫切的直求。乔治穆勒说，困难越大，信心越容易工作。自己的能力还留着一点的时候，信心就没有像自己能力完全失败的时候那样容易工作。虽然凶恶的信息、可怕的环境让我们害怕，但我们可以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，享受他的同在，仰望他向我们施恩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耶利米书29:12-13，神说，你们要呼求我，祷告我，我就应允你们。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天路历程的作者本人约翰说，唯有在困顿艰苦时，我们才会经历到神的爱是多么的甜美。当我们从神的角度看自己，认清自己的无助可怜，带着真诚的渴望向神呼求，寻求神的帮助，神就从天上向我们施恩。他的慈爱和智慧没有限量，他的能力浩大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但我们要求，求才能得着。雅各书4:2，雅各说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。马太福音7:7，主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神掌控大局，稳操胜券，他不会对我们正当合理的祷告厌烦，他要我们不住的祷告，像雅各在皮努伊勒与他摔跤那样奋力地抓住他，心灵常常与他亲近。哥罗西书4:2，保罗说，你们要恒切祷告，在此警醒感恩。祷告不是紧急出口，不是无奈的选择，乃是如同献祭，在其中得着喜乐和满足。诗篇141:2，大卫说，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，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。启示录5:7-8，约翰说，这羔羊前来，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，他既拿了书卷，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伏在羔羊面前，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，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。神最喜欢听见的声音，就是众圣徒在他面前的祈求。感谢神，我们虽然卑微渺小，神却看我们为大， 把我们放在心上。诗篇22篇24节，诗人说，因为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，也没有向他掩面，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，他就垂听。神从来不是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受苦，却爱莫能助，他有丰盛的救恩，他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。感谢神，因为他在乎我们，我们可以收拾忧伤，在充满威胁的危机中紧紧抓住神，向他呼求，他必照所应许的以慈爱四面环绕我们。请我们去祷告。主啊，有何身向你坐在至高之处，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。你是眷顾人的神，你说我们中间有受苦的，他就该祷告。你深知我们的软弱，深知我们是被造有限的，你的爱和怜悯是我们最大的安慰，你是我们生命的亮光，你有无限的恩典，人的尽头就是你的起头。求你用真理的灵引导我们，使我们用合你心意的祷告来服侍你。求你开我们的心，开我们的口。我们中间若有心里遇到困难的弟兄姐妹，求你的灵坚固他们，使他们能持续祷告不灰心。你是我们永远的福分，我们再次恭敬把自己交托在恩主手中，愿主施恩赐福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再来背诵一次今天的金句，列王记上18章38节，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，烧尽燔祭、木柴、石头、尘土，又烧干沟里的水。列王记上18章38节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您听节目的领受，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75集，这里边有10篇精选的讲章，欢迎您透过电邮向我索取，作为个人灵修和学习的材料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Thank you.